请亲爱的弟兄带我们一起祷告。
今年的服事呢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最主要还是在客观真理，从宝血讲到神的国度，对不对？有一条线，后来接着论坛跟大家有点分享。今年呢主要是在辅导方面、内在医治方面我们交通的比较多，大概主要是在主日学，但是今天的信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一些信息呢是牵涉到了昨天姊妹聚会里面我们已经交通过，但是今天的信息我们分为三大块，因为内容很多啊，有一些经节只能回去大家去填空了啊。那么我想呢今天是讲到我们今天的一个题目叫内心蒙医治的路啊，我们里面的这个内在啊有一个蒙医治的路，因为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问题啊，很多问题不是客观的道理能够解决的啊，我们聚了会聚了好多年啊，今天需要解决的是一个内心的问题，内在的蒙医治。但是呢我们今天提出来一个内在蒙医治呢有两条路，这两条路呢在我们实践的过程当中可能对在座的弟兄姊妹有一些帮助，我们提出两个，一个叫做聆听，一个叫做倾诉啊，这两个事情啊，这个两件事情呢也是心理学的范畴，但是今天在神学院的体系里面越来越觉得聆听的重要，越来越觉得倾诉的重要啊。聆听与倾诉如果在操练镜前的那个范畴里面就真实的去实践的话，那整个的教会的生命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教会会有凝聚力的啊。其实教会在牧养就到疲惫啊，停止在平静的时候，那就要回到聆听与倾诉的里面。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乃是团契教会弟兄姊妹跟儿亲子教育跟儿女之间必须要实践的，因为所有的难处就是出在聆听和倾诉上面。好吧，我们今天就切入今天的这个主题了。好吧，第一我们讲福音的功效，谢谢弟兄，有没有啊？没有 slide 就没关系，我们就看讲义好了啊，请大家看讲义啊。福音的功效，为什么在聆听跟倾诉之前我们要讲到福音的功效？因为你要知道今天不是与福音真理的中心为牧养的教会都会被外在的感觉或者现象所左右，你们都是非常理性的人啊，都在 lab 里面侍奉的这么多年苦读寒窗，在你们的生命的性格当中理性的思维跟逻辑的思维是非常强的啊，这也就是山上的教会跟所有的教会的不同，无论是他在这个 lab 的福音的工作，无论是在这个弟兄姊妹牧养的工作，是大量的科学家或者说知识分子的精英，他们的思考，这个牧者要摸着他们里面的那个心，摸着他们思维的那个逻辑那个路，一般的牧者至少像我们草根传道出来的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感谢主，有一件事情不会改变，就是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注视和根基，所以一定是根基的问题，是一个真理的问题。你如果说教会到了一个瓶颈上面用各种现象来解决，永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因为人每个人的心的复杂的程度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你要以福音的根基来处理今天我们生命的，文的希腊文是一个炸力啊，就像原子弹爆炸那个力量一样的，就是死里复活的大能。当这个大能在教会中显不出来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的内在的这个生命拦住了这个福音的彰显，还是出在信心的问题上面。 刚才那个诗歌讲得非常的好，我在听的时候，信心是什么？就是里面的眼睛打开，对于属于基督事物的那个显明。你看见基督里面的事物是多少，圣灵借着信心的工作让你看见多少，你就自由多少，你就释放多少。第二个，我们讲路加福音四章第十八节，神的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被而就贫穷的人，叫我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人里面的三种光景，一种光景是被掳，还有一种光景是什么？瞎眼。还有一种光景是受压制。你不管你外面再怎么样看正常，但是包括基督徒也好，包括今天刚刚出信福音的人好，你总归里面要认识你里面有所捆绑，有所黑暗，有所压制，这个福音的光才能在你身上有作用，你才能说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不管你怎么样，你精神界里面的或者灵里的问题，如果是你不能面对你的被掳，不能面对你的黑暗，不能面对你的压制，你就没有得着自由释放光照的可能性。这你要直接来面对你自己的堕落，包括我们讲道的人也好，所有的人也好，而且是不是去看别人的堕落，要面对你自己的堕落，不是想去改变别人，乃是要改变自己。这是福音所要带给我们的一个伟大的功效，你能正确的面对你的自己了，接受你的自己了。这个福音在你身上，第一个是相信，第二是面对，你能面对，你相信了，这是一个大能，叫一切相信的人，福音本是你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么第二个，你能面对自己的堕落，你就能够得释放，得光照，得自由。今天就是很多的人不能面对他里面的问题，所以难处就在这里。第三，就是使徒行传二章第十八节，悔改。上次我们讲到的悔改，这些圣经我们要读一下的啊，大家翻开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浸，叫你们的罪赦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福音带出来的，他们觉得扎心，当神的道进入他们里面的时候，他说第一要悔改，但是今天我们忠心不再受浸，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其实讲到最后，我们里面所有的痛苦还是罪的问题，罪各种各样的情形对一个人的折磨和捆绑。如果说罪的客观的事实，也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宝血已经解决了，在主观的经历上面确实有许多的征战，这个征战是在传道人中间，是每一个信主的圣徒中间里面都在那里每天所要面对的。其实家里面所产生的所有的问题，就是罪在我们心灵当中的折磨。问题就是关键就是在这里，因为在圣经的意义里面讲到罪，就是设不中靶心，无论是控告，无论是忧虑，无论是惧怕，无论是忧愁，还是这个根，你去分析到这个根就是里面的罪，这个罪所带出来的就是不信，不信。当你真正有信心的时候，很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不能接纳的问题，教会里面的嫌隙问题，儿女的问题，还是我们自身夫妻的问题，都是因为里面没有真正的心思转向神，不信，没有悔改，所以神所应许所赐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这个有一个荣耀的工作。所以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先讲福音的功效，福音的功效带出来，一信落，二释放，三悔改。我们把这个三个字记了，第一是相信，很简单，真理来了你就相信。第二的你就释放，无论看见，无论释放啊，无论被压的得自由，就是一个自由来了。第三个我们看到悔改，罪得赦。啊，悔改不是重生那一刻，而是一生一世在那里。这个悔改的根基是真理，所以我今天主日学讲到，特别讲到真理，不是一种现象，不是一种感觉，啊，不是所谓一种火热啊， 这种东西其实很多的时候会麻痹我们，但是如果在真理的里面悔改，很多的意思里面的信心的眼睛被打开，接受了基督里的事实的时候，那个自由度是很持久的。从前历史历代对神的话语认识的弟兄们都什么叫做懂得，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事之的确据。信心就是里面的启示和看见。感谢主啊！所以信心带出来的有两件事情，叫做聆听和倾诉。其实我们整个人的感觉里面都是被声音所包满的、包围的。阿们不阿们？你被声音所包围的，你就是说，你今天在这里，你必须要当你集中起来的时候，你到主的面前来的时候，痛苦之后，你当你不能听见主话语的时候，你就听见别的声音，一定是听见别的声音。不管你是着迷的、消极的、狂热的，这些声音都是每时每刻无不像这个烂膏药一样的贴在你的思想里面。你说很多事我摆脱不了，粘在你的里面，就是你在跟人的 交往的同时，在你处理课题的同时、思想的同时，都是里面的声音或者说直觉决定了你的思想、你的理性、你的思考，然后带出你今天所谓你整个生命价值观的一个结果。所以聆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候，阿们不阿们？所以雅各书说，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要怎么来聆听？你整个的人是被声音所包满的，是不是？是不是？你说你自己今天心思里面想的东西。所以我昨天看在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啊，我觉得从前这本书读不懂，今年这本书特别特别读懂了。我原来就是他在聆听中不断的对自己生命的里程、性格、性情里面最龌龊的那一个地步面对他、直对他，然后向神忏悔。阿们。所以十三卷的忏悔录就这么迎刃而解出来。为什么这本忏悔录后来成为改教的先驱？马丁路德的三位一体的因信称义其实都从奥古斯丁来的了。后面加尔文讲到的五大定律都是从奥古斯丁这本忏悔录里面找到了他理论的根据。所以感谢主啊，我们在这里讲到聆听。聆听的时候就是说，你首先的一点，你对聆听到底注意，你一定要有时间拿出来。中国人有个字叫做忙。什么叫忙？一个心，一个死亡。一个人忙了，心死了，就忙了。中国人叫一个瞎眼，也是一个死亡，下面一个眼睛，对不对？目。死亡的亡也是一个亡，还有一个忙。所以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不是说劝你有灵修的生活，乃是要你有时间拿出来，更可谓说给时间给神来向你说话，你来聆听神的话。阿们不阿们？如果说没有这个时间，你永远在谎言的左右里面被捆绑，你被情绪所捆绑，你被感觉所捆绑，你对人际关系、对人的估价是错误的、偏的，你对你儿女的估价是错误的，你永远不能站在神真理的地位来接受神的观念、神的思想。阿们。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向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向婴孩就显露，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什么叫做谦卑？就是说给时间给神，而且说我是一个无知的人，我直接面对我内心的堕落，向神呻吟和呼喊。阿们。你虽然觉得不是说神用正面的我语言来回答你，就是神给你信心的平安，就能够把你从精神灵里面的折磨中带出来。阿们。你觉得里面能够信靠了，这就是拯救临到你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一点我们要看到聆听。去就上一次就是说范学德牧师在这里讲到，他是一个会聆听神在创造里面的声音的一个人。所以你看他的信息里面很多是讲到一朵野花， 一个蜂鸟，你不知道，你没有跟范学德在一起过。我跟他有两次的接触，一次在生态费啊，是李辉带我们去的，啊，他对每一个自然界的神在那个生命当中组织的东西，他非常惊讶。啊，一个蜂鸟在花上面，他赶紧用这个照相机去拍，啊，这个，他这个野地的野花，他马上定下来去看，这个就是什么？聆听神在创造里面的声音。所以诗篇第19篇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的发出的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的知识，无言无语是无言，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后面才讲到神的律法，就是你在老沙拉莫市真的比加州更好。我跟我姐妹两个，我们昨天从自己住的地方到教会，教会整个住了3个小时，走了3个小时，一点都不厌烦。为什么？聆听神在大自然中的声音。阿们。你一个烦躁的心灵，为什么要旅游？为什么要听海的澎湃？为什么要看到不愿意这个世界被污染，中国被污染？就是你要在神的创造里面听到他的声音。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罗马书讲，接着所造之物叫人无可推诿，就可以晓得。你要去聆听他。当你在创伤的时候，当你在痛苦的时候，你要回到面对大自然的灵修与神倾诉的那一个生活里面。阿们。老沙拉莫是一个最好的地方，哈利路亚，你说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云也漂亮，山也漂亮，每一个地方都漂亮，但是会不会你们用这样一个神在创造里面给你们的一个美好的环境来亲近神呢？要带领你的孩子，带领你自己的心灵，不是仅仅在一个活动的里面，要回到大自然的宁静，神创造的荣美里与神对话。阿们不阿们？散步也可以，默想也可以。所以听到神在创造里的声音，这个需要灵修生活来操练。阿们。为什么主耶稣在祷告的里面常常在旷野？知道不知道？大卫为什么在旷野中能够在米沙山黑门林来纪念他心中烦躁的时候，来纪念这一位牧养他一生的神，在自然中来聆听神，这个是一个灵修的生活，是解决我们情绪和精神里面很多问题的一个方法，好不好？啊，这是第一个，我们讲到聆听。第二个，我们要学习聆听神在环境里面的声音。所以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圣经都不翻了啊，你们都可以去查，你们应该读经。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什么？爱神的人得着益处。对了，可以叫你进入神旨意的善，也就是说神要给你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有很多神要向你说话的一个机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环境不是单独的，是你跟你的性格，跟你里面所产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同时搅置在一起的，但是你找不到它规律的效力的成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你只要爱神，神叫这个环境，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就成为你的一个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间得着益处。每一个环境都有神的声音在里面，你要懂，你要懂。无论是职场的，无论是儿女的，当你在这些逆的或者顺的，或者说是被祝福的或者是艰难的同时，神都有他的话领导你。所以约瑟就是一个懂得在环境中聆听神话语的人。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 你读旧约的时候，你看到约瑟，啊，约瑟从那件彩衣一开始被卖，一直到最后坐在埃及的宝座上面，他这个人是一个安静的人，他在每一个环境中间，他就听见了神向他的说话。所以虽然在囚牢里，虽然在每一个他都有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在每一个环境中看到神主宰的手。所以当他跟弟弟们相恋，就兄弟们相恋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神的意思是好的，阿们，要成就今日的光景，对不对？你看人的意思就是人的声音，他哥哥们的声音多厉害，但是他从他哥哥们的声音被卖他记恨他的背后，他明白了神的意思，啊，他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就成就什么今日的光景。所以在一切所谓的消极所谓的苦难的中间，你要听见神的声音。神为什么这些环境会临到你？神叫万事在这里互相效力，但是神要你做一件事，爱你他的人得着益处，阿们。所以很多很多，当你被梳理的时候，你能够把你的现状，把你的重担，把你的忧虑来倾诉给神。你有了聆听，你明白这个神的心意的时候，你的祷告就真真实实了，阿们，对不对？这是第二个，我们在环境中聆听神的声音。第三就比较高了，就是我们在意象中来听见神的声音。这个意象我们讲到是圣经的里面就讲到默示，也可以讲到里面的看见，啊，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在环境中产生，但是在又超越于环境，就像保罗在大马色，就是神荣耀的意象，历代先知，所以先知又叫做先见，就是里面看见意象。所以在旧约里面讲到耶和华的先知得着默示，就是里面看见，里面认识了，里面看见了。明没有意象，民就会放肆，对不对？民就会崩溃。当我们里面没有看见这个意象的话，我们整个的精神界是分裂的。当我们看见了这个意象的时候，你就能凝聚，你知道神在这个意象中是怎么来引导你的，怎么来带领你的。所以教会的服事需要意象，啊，但意象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了，啊，在你的生活当中也需要意象，也需要意象。这个意象是在目标和盼望中间的，啊，如果说对于一个教会来讲，意象越清楚，他的盼望也就越清楚，他的实践，他的侍奉凝聚力也就越强。在你整个的家庭的生活中间，如果说沮丧来的时候就没有意象，每一次所谓的意象来的时候，就是信心在你里面的提升，你对最消极的事物中间你也充满了信心和盼望。意象带出来的一定是信心和盼望，阿们不阿们？仇敌所有的攻击就是沮丧和灰心，知道不知道？所以你所有的神在这个意象中的声音你一定要明白，当你发现这些沮丧啊，这些紧张啊，这些所不能面对的，神会在意象中给你带领，阿们。非常的容易，意象不仅仅是超然的经历，意象也就是说神在你今天的环境中因着他的话给你信心和盼望，明白我的意思吗？虽然你伸手不见五指，很黑暗，但是在意象中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到底儿子在哪里，到底这个地图在哪里，但是神在意象中，神给他说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要东西南北纵横，这块地就是你的。当时他连立足之地都没有，以撒到底在哪里，地图到底在哪里，对亚伯拉罕说所有的应许就是一个儿子一块地图，但是他信耶和华所说的话，耶和华就以此他为义。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阿们不阿们？信心还是信心，千万不要被你今天生活的现象和你心思里面的考虑的那个结果所左右，你要活在神的应许、信心和盼望中，阿们不阿们？不要活在你的 所谓的推论中间，这是很苦恼的一件事。愿主祝福大家，好不好？这个要学习的，这个一定要学习的。你要明白神在意象中的声音。好，我们再讲神在身体中的声音。一个基督徒绝对不能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他一定是在身体里面的被矫正的。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性情中间，所以你看到新约中间，我们看到一个外在 picture 的机械性的一个家的一个模式，是政教联合的。但是在新约中间，从大马色的光以后，你看到了一个荣耀身体的意象。这个荣耀的身体的意象绝对不是今天的宗教生活，绝对不是今天的一个基督教的活动，乃是生命的有机体的一个配搭。但是在整个的身体的很多就会所叫召会的生活啊，或者教会的生活，无非就是回到那个身体的里面。因为有很多神要在你个人没有办法说话的时候，在身体的里面他容易说话。阿们。你有时候非常的沮丧，但是你进入了弟兄姊妹的劝勉交通里面，你这个人又活过来了，是不是？你说是不是？你个人的唱诗跟你在这里敬拜的唱诗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因为你在这里聆听到身体里面弟兄姊妹借着神借着弟兄姊妹给你的话。所以在新约的服事里面，没有一个圣徒可以轻看身体的。一个牧养教会成功的，不是建造一个宗教的组织，不仅仅建造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乃是建造基督的身体。阿们。身体里面的痛苦，全身就痛苦；身体里面一个得荣耀，全身就荣耀。所以整个身体在运作中间，神一定会借着身体，约法 不俊美的约法给他加上俊美，约法不体面的约法给他加上体面。这个都是在身体的贝塔中间听到的。要注重身体的声音，非常非常重要。你在身体里面，你听见神向你说了好多的话，接着弟兄姊妹哪怕责备，哪怕很多的归正，知道吗？一个人离开了身体很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在身体里面你有所获得，就是弟兄们的一个问安，你里面都得到帮助。阿们不阿们？是不是？所以在身体中，神在身体里面的声音，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认识。好，还有神在教导中的声音，就是讲台教导。神借着讲台有弟兄们起来分享神话语的时候，盼望就是说你们来到主日来听信息的时候，盼望不听一篇合自己胃口的好道理。每一次讲到如果听一个好道理没有意义了，每年这弟兄们都是讲这些了，你说是不是？但是神能够借着弟兄讲台的信息，讲员的信息，只要有一句话抓住你，你就听到了神的声音。阿们不阿们？神今天对你说什么话？所以教会的成败就是讲台的成败。讲台供应的是什么？安食分粮的是什么？造就的是什么？每一点每一滴都对弟兄姊妹的听见神的声音非常的丰富。教导，在教导中听见神的声音。所以教会的讲台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要预备啊，还要预备啊，要聆听。还有呢，这些到了这里的为止，我们就发现当这几点你在创造里，在环境里，在心意象中，在身体中，在教导中啊，你听见的神的话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的帮助是很大很大的，你知道吗？啊，你这个帮助啊，很多的坎你就会过了。今天问题就是讲台中教导中没有生命活泼的道，没有灵和生命来供应啊。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对吗？就是生命，对不对？当有灵和生命供应的同时，那么感谢主还要聆听神在见证中的声音。这个见证是我在希伯来书说，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所以有一次边云波老弟兄啊，到瓦尔科夫教会去，包括李天老弟兄啊，我们是中国的一位李天老弟兄，你去看啊，今天感动 教会的不是有一些干巴巴的道，当有一些圣徒的经历和见证拿出来的时候，远比道更加吸引人。阿们。你比如说就在北美的蔡淑娟的暗示之后，是不是他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生命的一个活力啊？就是在见证中。那么今天我们本的 block 的教会有很多的见证啊，有很多的见证。我今年发现有一位弟兄的生命改变了很大很大，祷告也不一样，寻求也不一样，他在经历主啊，这些都是见证。不是说要为主坐牢监就是见证，生命的每一个改变点点滴滴都是见证。阿们。你从老口教会开始，你本地的教会开始，很多很多见证。这些见证你不仅在那里看，你在那里听，你要聆听神在这些见证中对你的帮助，这是神的声音。他借着一个环境在这里走过来，他的痛苦，他的挣扎，神在安慰他，他生命在那里改变。这个见证，你不要认为啊，像边云波的啊，像袁湘成的啊，像那个宋尚杰的，这些都是大仆人。我告诉你，在罗克的教会里，有许多弟兄姊妹的见证都是非常美的。你要善于去听到这些见证，要把这些见证一一的在那里跟弟兄姊妹交通，这就是神的声音。所以主耶稣讲到使徒有一个名称叫做见证人，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约柜也叫做见证的柜，它不仅仅是法柜，叫做见证。约柜放在那里就是见证放在那里，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所以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见证的生命，你们不仅仅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见证人。所以你特别在 local 的教会，你在本地的教会，你要找到那一个神藉着见证人所说的话。当抹杀见证的时候，就是抹杀神的工作。阿们。你知道吗？当抹杀见证的时候，就是抹杀神的工作。我相信神在罗克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中间都有工作的。你要找到见证，要聆听神在见证中的声音。好，接下来你要聆听神在苦难中的声音。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肉身给我们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这些苦难不仅仅说是身体的，是心灵的，也包括在心灵的。你知道吧，最厌烦的时候，如果带三个孩子，有没有苦难？有没有苦难？有没有苦难？肯定有苦难。在儿女的教养中间有没有苦难？对不对？有些话是讲不出来的，也不愿意人知道的，但是他在默默的忍受，他在信心里面在矫治。这个就是苦难中，好像神在约伯的苦难中间，让他听见耶和华在旋风中间的话。阿们。神从来在苦难中有很多很多的话语来教导。一些弟兄姊妹的改变都是在苦难的经历中间来改变的，他不愿意跟你讲，他正在经历，你一看也就知道了，也不愿意更深入的去摸着这些心理的疆界。你知道你的话语是苍白的，就像约伯的几个朋友，然而他在经历中间，耶和华神主耶稣能够借着保卫师来安慰他。阿们。这些都是在苦难中的经历。苦难不是说一定要是怎么样一个大苦难临到，就是生命生活当中一个小小的苦难，他今天就该勇于在这里面对，勇于靠着主，还没有否认信仰，还跟弟兄姊妹在一起，他都是在苦难中得胜了，已经渐渐在那里得胜了。教会的牧者没有办法够到更深的心理疆界的辅导，只能为他带到暗中，但是这些苦难中他在聆听神的声音，非常宝贝。我相信这个也就是很多圣徒在环境里面走过来的，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他同在。阿们。求主给我们恩典。而且就是聆听神在智慧中的声音。我们讲到我们今天有两种智慧，一种智慧是说情欲的，说魔鬼的，说地的，还有一种智慧是从上头来的，上头来的。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它
他对很多的事物的那个看见，特别在神家里的治理，而且在家庭的治理中间，他绝对不凭着自己的意思，他要从上头来的神的心意来听见神的声音。所以他神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圣洁、公义和救赎。其实智慧这件事情是在直觉里面的闪光，我告诉你，你有直觉的，你无论在莱博，你今天能够达到这么多的成就，有一种智慧在引导你，在智慧在引导你。为什么你能想别人所不能想的，你能思考别人所不能思考的？当然从某种意义说是恩赐，从今天来说，在基督里来说是一种灵感，一种直觉。这种灵感跟直觉，对，就是神在你直觉里面对你的一个判断。阿们。或许你们都有经历，或许你们都有经历，这些事情的思考，不是说你一下子你就能够明白。你比如在职场中间，在 lab 中间，你在考虑很多事情，你就努力的很久，突然之间灵感一来，你这个 paper 就解决了。突然之间那个好像那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归纳。哎，怎么回事？当然跟你积累有关系，但是是神在智慧中间的声音，神在你那个智慧中间有那个声音。所以这个智慧中间的那个声音是决定了你对很多事物的判断，很多事物的理解。所以土灵跟污名在虔诚人那里，你在智慧中间，你就不会猜疑，你就不会犹疑不定，而且定见就在你生命当中产生，你非常果断，对许多事情的判断是客观的，是有定见的。阿们不阿们？阿们不阿们？盼望主带领你们懂得神在智慧中间的声音。好，那这个聆听是最重要的。我所以讲一个括号叫做默想，这个默想也可以翻成咀嚼，咀嚼，倒嚼，倒嚼啊。所以旧约里面所有倒脚的牲畜都是洁净的，没有倒脚的都是污秽的，对不对？甚至圣经里面讲到牲畜要分蹄倒脚，就所以你要聆听神在从心事中启示亮光的声音。你不是在读神的话，你是摸到灵，摸到生命。所以你的心是在读神话语的时候，你要定住这个亮光。粗鲁的人永远在波阿斯的田中食不了禾穗的。你今天就像那个路德的女子，你要进入波阿斯的场中，你要使六波机的大麦，每一块田，一个粗鲁的人怎么来拾麦穗呢？所以一个读经的人，一个默想的人，你在心思里面你要聆听神，接着心思，接着圣经。所以圣经的中心不是一本书，是一个活的人。圣经的中心是什么？基督。圣经的解释是什么？基督。圣经的解释者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真理的圣灵要引导你明白一切的真理。你一个正常默想圣经启示亮光的生活，就决定了你里面被医治、被释放、被引导、被教导，也就是以弗所书所讲，要用水接着道将他的教会洗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以弗所书讲到是圣灵的充满，哥罗西书是讲到神话语的充满积累。一定是在默想中聆听到神圣灵的亮光的启示、亮光的声音。这是我们一生的生活，阿们，对不对？如果你对圣经不感兴趣，味同嚼蜡，你就生病了。一个厌恶食物的人，就是临近死门了。所以我们来读基督、亲近基督，也就是吃喝基督啊，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是有永生的，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什么叫做吃喝基督？就是在灵里来接受主话语，不断的默想跟供应。阿们。定住他，要默想他，这就是聆听。你说神的话在哪里？就在这里。这是一个一生的习惯。好，接下来我们再看聆听神在良心中的声音。良心非常重要。 如果良心失去了，就像这个船，这个破旧的船一样，我们有一个良心，对不对？基督徒的良心比世界上的良心更加的敏锐，但是良心容易接受控告，容易接受仇敌的声音，也过于敏感。但是感谢主，因着血的时候，你要聆听神在良心中的声音。如果一个人丢弃的良心，就是被盗的。阿们不阿们？良心不自责，这是一个平安的首先的平安，对不对？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那么神比我们的心大，对不对？有一个良心，良心它在发生的啊，一直在那里发生。所以事物很多的一个判断，哎，你这个良心是什么感觉？啊，真实的信心就是从无愧的良心，无畏的信心，这个无愧啊，这个很重要，良心不能给他有亏。所以罪带出来的一个结果，不仅仅是一个过犯在神的面前，是叫我们的良心很受责难受。阿们不阿们？那个良心一受责，我们就跟神的交通里面就断绝了，一定要恢复到良心的平安。所以我们天良的亏欠要用宝血来洒去，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良心非常重要。好，我们再讲聆听神在直觉中的声音。直觉，直觉是什么？不是世界上人讲到的第六感，直觉就是你的灵的深处，灵的深处，也就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它里面有运行，它里面有忧愁，它里面有叹息，它里面有高抹，啊，它里面有启示，它里面有光照，啊，这些都是在直觉中的。什么叫做直觉？无根而起，无因而发，叫做直觉。如果它是有根而起，无因而发，这就不叫直觉。所以我们的直觉叫灵里的感觉，称为交通、敬拜和赞美。所以灵有，就照本质来讲是二元的灵魂，照功用来讲是有灵与魂与身体。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灵的感觉是怎么样，魂的感觉是怎么样，这个魂的感觉是起伏的、波澜的、游荡的、分散的，很多的痛苦就在思想情感中间被污染，灵也会被污染，但是你在这个里面，你知道直觉的声音，你要把那些消极的污染的东西排除掉，你在神在直觉中它有声音起来，非常宝贝。有时候你对一个判断思想想对，但是直觉不一定对，直觉觉得不对这个事情，我要告诉你，你要尊重直觉，过于尊重你的思考，因为基督徒的直觉比你的心思更准确。阿们不阿们？直觉比你的思想更准确。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要操练的，要是这个非常的敏锐，还有聆听神在异梦中的声音。一个不做梦的人有没有啊？有没有啊？就是晚上做梦，你们做过梦没有啊？有过没有？有没有做过梦啊？肯定有梦，就白日所思，夜里所梦啊。但是很多梦都是出于撒旦攻击的，不好的、不干净的，啊，甚至于很搅扰人的，叫人很累。但是有时候神会给你很清楚的异梦，有的肯定有的，在幕后的时候，那是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说预言，对不对啊？这在主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有时候神会，你看这个第一个约瑟是梦，对不对？这个主耶稣是创世纪的那个约瑟是梦，那个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也是梦，对不对？常常神在梦中带领他，所以你要知道梦有它属灵的价值的所在。这个梦不是被恶的灵得走，就是被圣灵得走。你也要，但是不要注重它，很自然的，你知道吧？你去注重它，有一种梦就忘了，像世界的梦，这个尼布加尼撒是忘记了，你知道吧？要别人来给他解梦，但是神会在异梦中有许多的带领。在特殊的情况，神会在异梦中有声音，你要懂得聆听。有一些梦就忘记了，就让他去，有一种好像这个就不理他。但是呢，如果里面觉得有高油的时候，跟圣经的真理相合的时候，也正在你的环境的结构眼上，哎，好像非常给你，那你要注重了。但是不要去马上就讲出来，你要用神的道和环境来印证神在异梦中的带领。阿们。 知道不知道？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一个基督徒是有梦的啊，一个基督徒是有梦的，有异梦的啊。还有聆听神在管教审判中的声音。有时候犯罪，我们虽然是犯罪，向主悔改认罪了，有些罪别人都不知道，但是神需要在你这个性格中间还没有对付，需要管教。有时疾病啊，对不对？用疾病啊，用一种环境来，轻一点的叫做责备，重一点的责备是内心的，我们讲到良心的范畴。环境中有管教，还有呢审判。弟兄姊妹啊，你不要认为管教审判是苦待，是出于神的爱。阿们。一个从来儿子都要管教的父亲，对不对？所以感恩夫人说，我要闻那双打在我身上管教的鞭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疾病会临到？为什么一切管教的事情，你好像很多的事情，你发现那上管教都是在临到，这里面一定有声音。但是管教到最后就是审判，这个审判就把你身上不属于基督的性情、罪恶就除掉了。阿们不阿们？或兴起人事物来，那你要懂得神在审判管教中，他有一个真理话对你讲。你会明白，原来我这个遭遇是跟我内心里面那个骄傲有关系，对不对？我这个罪是跟我内心里面的那个罪有关系，对不对？今天神接着这个管教，我要把我里面那个堕落的成分除掉。阿们。如果光我们靠我们自己实在很难，对不对？是在管教和审判中间除掉的。这里面有神的声音，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还有聆听神圣灵在恩膏中的教训，在旧约就是微小的声音。所以约翰一书说，你们要住在这恩膏的教导里面。当你们住在恩膏的教导里面的时候，你们就主来的时候就不至于惭愧了。那么什么叫做恩膏的教训？其实我把它再单独立出来，或者在良心中，或者在直觉中，或者在启示中，或者在管教审判中，或者在异梦中，这是一个综合性的。当这些在给你开始的时候，在圣灵的恩膏当中给你指明了，就是你发现每一次圣灵给你在那里教导的时候，你就有一种被高抹、被滋润的感觉。每一次哪怕在认罪悔改中，也是在喜乐安慰中间的。这个叫做圣灵恩膏的教导。所以我不用声音了，我讲教训了。这个每一个都要去学习的。阿们吧阿们。好，聆听神在悟性中的声音。我们这一块我们讲这个就是结出了思想的果子了，意念的果子了。所以我们的悟性就是明白。如果不是明白就不叫悟性。当我们在悟性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当你的思想在被强迫、被引诱、被流荡、被分裂、被偏执的时候，你的悟性是混沌的，你的感觉中间很痛苦。但是有一天你的悟性被心意更新而变化，对不对？就叫你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正在这个悟性的征战中间，心思的征战中间在成长。没有一个基督徒里面没有坚固的营垒，没有一个基督徒里面没有乖僻的思想。然而他知道这些坚固的营垒、乖僻的思想对他的生命的伤害，他愿意接着十字架的工作在那里对付。这个本身就是神在悟性中的一个带领和声音。阿们不阿们？当然悟性当中必须有祷告，聆听。好，聆听神在聚会中间的声音。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灌聊的人，每一次在聚会中间不论圣徒在那里祷告、赞美、敬拜，在那里诗歌下来讲台的信息的时候，当你觉得有一个弟兄的祷告摸到你，就是神的瀑布发声，深渊跟深渊在这里响应的时候，你里面的生命就得着喂养。阿们吧阿们。或有诗歌，或有启示，或有教导，甚至于方言。我们不能否认方言的恩赐，一定有的。所以在这个聚会中间的生命， 就是运用恩赐聚会中的声音，你要听懂，你要特别是在聆听中间。很多弟兄们为什么会去 iHarp， 会去那个很多的营会，因为在这些营会中间，神会有特殊的工作在那里。阿们，对不对？好，要聆听神在交通团契中的声音 ，fellowship。在一个交通在周五的查经聚会中间，在那里团契的时候，你一定能够听到神对你说的话，造就的话，不能离开一次，要聆听神在祷告中间的声音。聆听啊，什么叫聆听神在祷告中间的声音？当你跪下去在祷告的时候，安静的时候，你被什么左右？你是被你混乱的思想左右，你要把这些思想关在门外。那个时候很枯干，很难受，但是你越坚忍，在坚忍一刻的时候，你一定听到神的回应。阿们吧，阿们，阿们吧，阿们，阿们吧，阿们。聆听，越是在祷告中，一定能听到神的声音。所以聆听神在特会中的声音啊，像现在的讲坛啊，每一次教会安排的特会都有神特殊的要求在里面，否则不会这个特会赐给一个教会的。阿们吧，阿们。所以你们要珍惜啊，你们要珍惜啊，每一次教会有特殊的讲员来的时候，是要神向你说什么话。对，讲员的信息是单面的，但是他释放出来，每一个人可以接着讲员特殊的信息里面得着帮助。阿们吧，阿们。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就是一个不受教的人。什么叫做骄傲？就是不肯听受教。谦卑的灵一定是受教的人。阿们吧，阿们。听见，我们再放，再谢谢。好，还要聆听什么？神在诗歌敬拜中的声音。哇，太宝贝了。诗歌在那里带的时候，你们今天三首诗歌听见神的声音没有？其实诗歌就是真理的浓缩和蜜与奶，知道吗？接着你的情感进入神的聆听，对神的聆听，而不是说我们在那里唱就过去了。你在那里唱的时候，你在那里敬拜的时候，你就在敬拜的恩膏底下用诗歌来喂养你，来洁净你。所以基督徒的敬拜是一个诗的敬拜。阿们。诗歌为什么教会在诗歌敬拜中间有很多的声音？每一首诗歌在教会选的时候，都需要你里面找到聆听。阿们吧，阿们。当你在闭着眼在那里聆听的时候，你里面就逐渐逐渐苏醒过来。有时候你到教会来，并不是讲台能够帮助你，但是在诗歌能够帮助你。阿们吧，阿们。所以近年来很多在敬拜中，很多人开启听到聆听到神的声音，在敬拜中突然之间释放，突然之间释放，本来很忧郁的突然之间里面得着自由，这个都是在敬拜中间听见神的声音，这个真是不得了。还有说聆听神在生活中的声音啊，那个是你每天你在这里体验了啊。你这里我就有个括号，你要去经历去体验它，就是在你洗碗啊，在你带孩子啊，在你职场中间，在病床上啊，在非常繁琐枯燥枯干的里面，神要向你说话。所以你读懂劳伦斯的与神同在，就是在经历和体验当中，教养孩童当中最平凡的时候，神有话语给你很多很多里面的体验，非常宝贝啊！这个操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操练。还有聆听神在历史中的声音啊！这个历史是什么？就是我神的话语在很多是历史的部分，你在读的时候，你看看《列王记》《列代志》《列传》都是讲到历史，对不对？你很多的现在很多你看到的新闻啊纪录片，很多神在说话，很多神在说话，在历史的教会的历史中间啊。为什么要跟随羊群的脚踪，牧人的声音，后面讲到羊群的脚踪就在神在历史中的声音。还要聆听神在祝福和诅咒中的声音。当然我们的新约不大提诅咒，在旧约是很多诅咒，新约我们主耶稣没有诅咒过一个人，只诅咒过一棵树，对不对？ 就是那个无花果树，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被诅咒的，你要知道新约的原则。新约的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被祝福。所以你在祝福的当中，你看到许多的一个结果，都是神在说话。为什么有现在有伊斯兰的那个伊斯兰国啊？为什么有很多历史的走向里面有这么多的苦难？这是诅咒中的声音，还有在祝福中的声音。神让你看，你是选择咒诅呢，还是选择祝福呢？你是选择生命呢，还是选择死亡呢？这里面都有神的话在里面。阿们。所以每一个天灾人祸都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比如说突然间为什么这个孩子会冲这个九个在查经班九个人被他射死，是不是？到底神在这件事上说什么话？他们的反应里面有神有什么教导？那天福音组瑞安就把那个过程就给他拉出来，神里面有话。阿们。一个牧者突然之间跌倒了，有什么了？为什么神有这个话来？对不对？你的反应是什么？对不对？你是论断呢，批评呢，还是说我比他更软弱，我要惊醒，还要悔改，对不对？还在遮盖，这个都是在这些神在祝福，在很多的作为中间，神的那个声音。最近我们听说远志明牧师有彼岸那批弟兄们去看他，他最后复兴得很快，他说在这个事件中，他聆听到神的声音，太宝贝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什么也带不去，我只能够有神的关系，我能才能带到永恒。他的师母也是因着这半年在主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恢复过来了。阿们。多宝贝！最近他们弟兄们跟我们讲到远志明牧师，这个就是在这个应许当中来聆听神的声音。好，那么聆听神在应许与约与命令中的声音。啊，所以杰西的爸爸说，整本圣经一定是个必定的必，知道吗？所以他的名字叫必至奇，这是吧？每一个必就是每一个应许啊，这个就是神开的支票啊。你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去啊？圣经讲到了每一个必，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那个聆听，还有约，这位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当你明白整本圣经约的内涵的时候，那你就听到了神的心。还有神的命令，神的命令的总归什么？就是什么？爱。对了，神的声音就，还有这个，大家在教会里面都已经实践，聆听神在灵修中的声音。有没有灵修？你们山上教会啊，在汤州昨天这个汤赛主委他们都在灵修，对不对？礼拜六很多弟兄们在灵修，这朱建牧是灵修的七步。为什么在读神话与灵修安静的片刻的当中，大家分享在神在灵修中的许多的体验神的话语？盼望主抓紧这个机会在弟兄姊妹中间。最后聆听神在什么属灵书籍的什么从中读的声音。你看你们的图书馆这么多书，有几个好好在读啊？好好拿几本书在神面前，不要多啊，你选择一两本，一个礼或者一个月读一本，你再看看神在这本书里面要给你带来多少话语和带领。阿们不阿们？所以我把这个聆听从创造开始一直到聆听到现在，当然还不包括聆听你家人的声音了，聆听很多了人的这个甚至你要听到驴子开口的声音驴子开口的声音，感谢主，驴子开口啊，巴兰的驴会开口，对不对？这么你所有的声音都在那里学习聆听的时候，你整个的人你就被那些错谬的声音、黑谎言所把这些都排斥，把神的声音一点一点在你生命当中建造。阿们。阿们，你说是不是啊？这么多你在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人自然改变。好吧，我们跳过去，就翻过来啊，翻过来，我们讲到倾诉啊，倾诉我们就很简单的讲，下次再讲。所以倾诉是什么？倾诉就讲到底就是向神说话了。你会一个会向神说话的人，你向着人就会说话，你知道吧？今天我们不会讲话，乱讲，讲出来的话不是我们里面的话，对不对？ 所以倾诉里面有许多，你在那个很多听到聆听的同时，你马上向着神就是有倾诉，有表达，对不对？有呼求，有叹息，所以它里面有代祷，啊，有代祷，因为有负担了嘛，为某某人代祷了，对不对？有感恩，马上有感谢，啊，有默想，你在那里主啊，我在思念。啊，有悟性和灵的祷告，灵的祷告就是方言，悟性的祷告就把那个事情带到主的面前，照着你今天这个思想在向主呼求。有歌唱，是不是？有没有歌唱？有赞美，有宣告，啊，都有时候信心提不起来，又把那个神的话语在那里宣告出来啊，有夸胜。啊，对不对？我们仗着十字架夸胜，黑暗的不得了，攻击的不得了，这个时候就仗着十字架来夸胜。有心口相伤的同祷，我的心哪为什么忧闷？我的心哪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对不对？常常跟神有一个一问一答，有心口相伤的，有安静与转向，有时候想想怎么办，没有办法处理，只有安静下来，对不对？只有安静下来，然后呢转向到里面，有集中与纪念。哦，当思想在那里散漫的时候，你把它拉回来，这个时候你再纪念一下主的爱，对不对？这叫集中与纪念。还有什么？倾心吐意。啊，倾心闷得不得了，我跟什么办法跟谁讲呢？像哈拿一样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对吧？向主诉苦。还有什么？导读。什么叫导读？读神的话语，一边用神的话一边在那里导读。还有什么？认罪，对不对？啊，是在说犯罪了，里面压在那么认罪、倒空，对不对？啊，像主在那里承认自己的罪、倒空，还有什么俯伏？俯伏知道吧？实在难的时候，跪在神的面前，什么话都没有，就俯伏在神的面前，跪在神面前一个阶段也不一样了。还有什么叹息？唉，圣灵你说不出来的叹息，对不对？然后再求告，还有什么不住的祷告？还有什么抵挡与拒绝？什么叫抵挡？有些不好的念头来就抵挡与拒绝。我把列出来这几点啊，是不是这几点？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吧，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倾诉。但是每一点你要去操练，每一点要去操练，每一点在你生命当中的操练啊，你这个心思就更新，不断的在蒙保守，不断的在蒙。我再念一遍啊，代祷，我们再念一遍，预备起，代祷，感恩，默想，悟性与灵的祷告，与歌唱、赞美、宣告、夸胜、心口相伤的同祷，安静与转向，集中与纪念，倾心吐意，导读，认罪与倒空，俯伏，叹息与求告，不住的祷告，抵挡与拒绝。你就在这个倾诉中间跟神，你就是这些内容，啊，这个就是你属灵的生活，啊，你肯定找不出别的内容的。这是我给你们一个归纳，阿们不阿们？非常宝贝。所以我们来一个总结，今天的信息的总结，就总之你要认识福音有一个功效在哪里，啊，认识圣灵今天内住在哪里，学习在聆听中倾诉，在操练敬虔使心孝习练的通达里面敏锐，长大成人，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今天上午的信息，愿主祝福大家，阿们，阿们。